大卫觉得你不是，那么其实你知道吗？这些年特别讲到这个主的苦难，讲的主的身位的时候，要很小心的讲。那么因为在这些地方你不小心的话，你很容易就让人找到毛病。那不只是牛顿这样，后来的连大卫自己都吃过这个亏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很准确，不错，但是有的地方你不能太去挪去思。 如果你太准确的过头的话呢，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知道，因为你一不小心，你就很容易，所以后来我们知道牛顿认错，牛顿他要收回他自己所讲，他觉得他是有错误，因为他一不小心就稍微往前推一点，那就会产生错误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其实达美已经这个。 已经听说了这方面的难处，所以他里面就有负担，他觉得如果再到菲马斯，他一定要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呢，他就希望说呢，能够借助那个机会呢，他能够盼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让人就是要让人看见说现在牛顿所讲的很危险，牛顿所讲的根本是可以说是异端的，那么弟兄姊妹应该要醒悟过来，要好好起来对付。 不过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那个讲台是很久的，那么这个礼拜呢是牛顿讲，那么下个礼拜呢就是大卫讲。那轮到大卫讲的时候呢，他就用那个机会呢，他就他的目的，他的目标呢就是对准牛顿。那么等到再下一次轮到牛顿讲的时候呢，那么他就用那个讲台的机会呢，他就等于无形之中呢就反驳。
上礼拜这个大卫所讲，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受，这两个都是神所用的神的福音。那么他们对圣经的亮光可以说，都是不是儿，都是儿子，都不是三个小孩子。所以你看见整个教会就受苦。不过你知道这个大卫呢是严格说来，就是因为他很少，可以说他等于不大在飞马。 所以他难得来飞马了以后呢，那么他立刻就要把弟兄们带到这里，带到这个信心去。那么有的弟兄们在感觉上是过不去，啊，因为如果你真的日夜在这里开垦，你日夜在这里劳苦，那没有话说。那么就算是这个牛顿真理上有难处，但是呢，弟兄姊妹看不见，因为弟兄们看见的是达美跟牛顿有争。 那么他们的感觉觉得大卫多多少少是在外面忙碌，现在呢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毫无疑问，弟兄姊妹都得罪牛顿的栽培。那么牛顿呢，当然在很明显的位置上，所以呢，弟兄姊妹有的话，弟兄们听不进去；有的话，弟兄们就把它解释做，可能这个大卫有他的看不见。所以你知道，弟兄姊妹反而对于是不是异端，反而根本就没有。 不过呢，你知道这个牛顿，这个大卫非常非常着急，着急到一个地步呢，他觉得他认为在他良心里面，他认为牛顿呢是讲异端。所以因此，你知道他其实在很多地方和他看法不一样，不光是在福音真理，甚至于在这个预言上，很多在很多地方跟这个牛顿的看法不是完全一致。不过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教会是主，教会不是大卫，也不是。 这个桌子是主的，也不过是大卫的，也不是牛顿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如果大家有一点点敬畏的心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就你就是那个神的仆人，就不应该增加教会的。不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好像大卫没有看见，牛顿也没有看见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学一些很重要的。 那么就在那样的争执以后，到了1845年到10月26号那个，大卫战死。那么他认为说，他在这里说了半天，结果没有用，弟兄们好像听没有听见，所以他觉得他失败。那么失败不要紧，教会那么今天呢，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在这里聚会，弟兄姊妹是无辜，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单纯。 如果有错，最多是牛顿这些人。但是没有想到那次大卫非常的仓促，他在10月26号说，他说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来参加聚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如果不参加聚会，他回到伦敦，你知道这个弗里马不会有任何问题。 但是很可惜，就在那一年，他没有离开，对吗？就在那一年，就是1845年最后一个主日，他自己就带着另外的50个到60个弟兄，他们另外的主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明显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。那这一次分裂没有人理，这一次的分裂就是因为弟兄们他们不觉得他这个弟兄所讲的是什么，所以呢，他另外就开始有了主，有了国民，另外就开始有了聚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能够说那个聚会是站在合一的立场上的聚会？因为那个饼毫无疑问没有包括在黑马聚会这1000人当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了吗？并不告诉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是保险。你不要以为是神的仆人，或者蒙了多少的恩典，或者神给你多少的亮光，我们就不会错。大卫会错，大卫会错，牛顿会错，然后穆勒会错，我们这些人更会错。所以你如果读历史的话，真正第一个做分开的工作，你如果读历史的话，反而在地球运动里面第一个做这个工作的是大卫。所以你知道后来大卫遇到 Robert Chapman 七国门弟兄，我们说过七国门弟兄呢可以说是他们弟兄们中间是最像的弟兄。我们不是讲过吗？有的弟兄从这个从什么从这个澳洲写了封信给七国门弟兄，他上面就写英国，然后爱的大学，然后这封信就送到七国门弟兄手里。所以这位弟兄实在蛮了不起，他这个死的时候送毕业的有1000多人，那么有的是浸信会的，有的是公立中的，有的是弟兄会的，有的是女安的干会的，你知道。然后呢在他的坟墓上就写神，就是神，就是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弟兄实在是看见什么叫弟兄之爱。所以等到大卫见到他的时候，只有谁敢责备大卫，就是七国门弟兄。那么大卫就跟他说，他说我在那个地方我已经等了，我已经等了多久，他说我已经忍耐了6个月。那么你知道他七国门跟他怎么讲？他说如果在我们那个地方，我们最少要等6个月。你知道这七国门为什么讲这句话？这句话非常有教义。你知道果然没有错，自从达比另外聚会以后，再过2年，然后呢，和这个牛顿在一起的弟兄们，他们发觉他们良心看见了，哦，原来这个达比，原来牛顿呢，在这个真理上是有错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教会的良心被唤醒的时候，所以呢，你知道他们对付这个错，那最后呢，牛顿就承认这个错。你看是多么美的一件事。不是神的仆人就不会错，当然会错，但是谁能够改他的错？教会能改他的错。那么教会怎么改他的错呢？你一直要等到这个甚至教会的良心被唤醒，教会的良心唤醒了，大家就起来对付这件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大卫是牛顿的错，牛顿后来认错了，你就看见说这个错就改过来。但是呢，你看大卫他不可能等6年，他如果再等2年，你看见这一班弟兄们就看见大卫所看见，但是很可惜，在这个以前分裂已经造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记住，教会你怎么帮助？你帮助一个教会，你乃是盼望圣灵能唤醒教会的良心。所以圣灵的声音啊，圣灵在圣徒中间共同的声音，那就是教会的联系。所以这是非常重要。那么只有等到教会的良心死亡了，没有感觉了，那这个时候已经变成地上的组织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离开，因为这个时候就好像你离开巴比伦一样。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，我的灵啊，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。为什么要离开巴比伦？为什么要离开天主教？为什么要离开比亚迪拉？因为今天你不可能在比亚迪拉里面叫他们聆听见圣灵的声音，是不可能。所以你在里面做的圣者，你永远不可能帮，你不可能改变。 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知道主的命令，圣经的话是怎么说的？圣经的话反而是你们应当出到营外去。当他们把耶路撒冷城变成一个营了，变成了组织了，那你就知道说圣灵的真理有限。在那个时候你离开是没有错，那个时候如果大卫离开的话是可以。但是你知道，当教会看见错误，教会改正那个错误，你看见大卫认错，不是大卫，这个牛顿认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教会就蒙保守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，很明显的是在神那个心意里面，很自自然然是站在合一的聚会这个立场上。那么你怎么能离开？当然不能离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从大卫的失败，我们可以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。所以你说闭关弟兄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闭关弟兄会应该是从1845年最后那个主日开始，从大卫在归马和50个人和60个人他们在一起聚会，就已经开始。所以现在你去看，从1830年开始，现在经过15年以后，在归马已经认识。你看见，那别的我们还不要去说，那光是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是未不合一见证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有一班人是和牛顿在一起，有一班人呢是和黑马和达米在一起。好，那么过了大概几年，那么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别的地方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没有卷到那个地方。你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在哥林多的教会？你知道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一个好处就是，一个地方的难处只限于那个地方。如果菲马斯发生难处，就是菲马斯发生分裂的，别的地方没有分裂，原因就是别的地方没有介入那个地方的难处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吗？万一一个地方的合一不能够蒙保守，那么起码别的地方可以仍旧能够维持。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在 Plymouth 有了分裂，但是呢在 Bristol 在这个什么在 Muller 那个地方还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分裂，因为别的地方他们虽然知道那里的难处，但是因为这个难处没有来到他的地方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去对付他，他们仍旧聚会，仍旧往前去。所以这些地方你看见他们的和他们的光景没有受到任何的搅扰。不过很不幸，到了1848年，有两个弟兄是从 Plymouth， 然后他们就旅行就到了 Bristol， 就到了什么地方，就到了穆勒所在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那么他们弟兄们就和这两位弟兄谈，那么这两位弟兄呢，很明显的，他们不跟随牛顿，他们认为牛顿，他们并没有在牛顿的这个异端上面是有分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，那 Bristol 这个穆勒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的感觉就是，这两位弟兄是主所接纳，他们也没有在异端上有分。虽然呢，他们那个聚会是和达美不是一个聚会。但是因为他是主所接纳的，所以我要接纳他。我不能因为也许我和大卫的交通多一点，或者我和大卫的感情厚一点，或者因为我在某一种关系